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继续的来读出埃及记经上的话。啊，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虽然这些对我们来说啊有相当陌生，但我们求你来保守和帮助，使我们从这当中看明你的心意。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刚才跟最近这个有个姐妹，她就很用心哈，然后帮我一个忙哈，那她就是把这个啊。出埃及记25、26、27，我上次讲的，他就去把它写出文字档，文字档，然后呢又去上一个简报网站，把这个图给我们看，所以呢我就文字档我就不讲，文字档就是这个我上课讲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看我们讲圣所，就是神要跟我们同住。材料每个人都要甘心乐意的，然后我就讲我们也是殿的什么材料啊，然后工人啊就是要神找的工人，神感动谁谁才能来做，但我们都一起配搭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旧约是一个看得见的形象，来理解看不见的属灵的建造，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圣殿的材料。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做成的，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所以我们要明白将来我们都在主的里面合一。那这些我上次讲的，那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是让基督住在里面的。好，那这些我都跟大家讲过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到底我们前面25、26、27三章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耶柜啊，基本上啊，用现代的图画展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基路伯，基路伯，这是基路伯，然后有两个翅膀相连，两个翅膀相连。那这一个就叫做这一个就是施恩座，施恩座。好，然后这个尺寸呢啊。尺寸就是我们上面写的，上面写的这个耶柜的尺寸，所以柜的尺寸长是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就是长、宽、高，宽跟高一样。然后这边有金色的，全部都是用金子打造的。然后这一个柜呢是皂荚木，然后包着金，都是金。然后这边有要抬的。抬的要做，要抬的这些做好以后，把这个杠放上去，也是用金，用金。好，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然后呢耶柜，耶柜我有跟大家讲，耶柜最后这就是用天上的样式。那耶柜打开来里面放什么，里面放什么，以后我们会讲，放的是两块滑板，滑板就是神指头写上的一般讲写的是什么十诫，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亚伦八牙的杖，还有那个把玛拿放在金罐子里面，有这三样东西。那以后我们会介绍为什么要用亚伦八牙的杖，还有金罐子。好，那这当中都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啊，这个滑板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啊，是神的话原来写在石板上，对不对？那么新约是神的话写在我们的什么新板上，旧约是看得见的那一个杖，新约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权柄啊。然后呢有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的什么生命的粮。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再来呢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讲到有一个桌子，有没有桌子桌子呢也是金的，因为它在圣所里面，金的全部用金的这样子去金的去包。然后呢上面有 有将来要放陈设饼，陈设饼跟奠酒的，奠酒的，这是我，然后这是桌子，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再来是金灯台，金灯台要打得像杏花一样，有没有杏花？杏花，所以用一块金子慢慢锤出来，锤出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灯盏，七个灯盏，然后呢，从这里灯座打到干，打到枝，打到球，打到花，就这样一直打上去，最后是灯盏，所以金灯台。这是我们上次讲金灯台。好，那么呢，再来呢是桧木，桧木用石斛幔子，用染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所以他们把它做出来，是这个颜色，很鲜艳。在然后宽四肘，长二十八肘，宽跟长二十八肘，然后这样一斛一斛做的石斛，做的石斛。好，这样石斛做出来以后，旁边要加上纽扣，蓝色的纽扣，蓝色的纽扣。我们有看到嘛，对不对？要这两边，然后呢有纽扣，做五十个纽扣，这边要五十个，五十个纽扣，五十个纽扣做好了以后，再扣做金钩，用金钩，五十个金钩把它怎样勾在一起，所以我们上次只能用口述，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人帮我们弄一个图形来，这样的话一片一片就合在一起，然后连成一个帐幕，帐幕，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来是山羊毛织的罩棚，再来再一层是山羊毛织的罩棚，山羊毛织的罩棚，山羊毛的罩棚就是这样，四乘以三十，那五斛跟六斛，两斛。两壶，两壶山羊毛做的罩棚，然后呢，在第六这边呢，折叠的方式是这样，一进来从东边这里进来，这边是圣所，中间有幔子隔开，后面是什么？至圣所，至圣所，所以我们从这里，然后这两个就垂下去，后面就垂下去。好，然后第六壶就在上面，好，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第六壶在前面再折上去，一共有六壶幔子。好，好，再来呢，再来是山羊毛的罩棚，山羊毛的罩棚也是有纽扣，但是这时候外面就用铜钩，已经有看到吗？铜钩，然后整个的做法是这样，那这些是竖板，竖在这边的竖板，竖板，好，这个放下去以后这边就盖起来了，对不对？那这两边也盖，这边也盖下去，也盖下去，所以等于是圣所，至圣所在这里，然后这样子整个盖起来，整个盖起来，就中间这边留一个通道，东边留一个门进来，所以盖出来的时候幔子是这样，幔子是这样，然后在这个盖完了再盖这一个山羊毛，山羊毛织的罩棚，好，所以彩色的在里面，然后在山羊毛织的罩棚再这样同样的折上去，所以这山羊毛好了，再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的罩棚，再用海狗皮做一个，所以染红的山羊皮在一层，然后呢在这个海狗皮，海狗皮是黑的，这样知道，慧兰你也有收到吗？
有，
这我刚才请他们加网以后就可以收到这个，然后所以他就这样子， 最外面是韩狗皮，再来是公羊皮，再来是山羊，再来是那个幔子，这样子哈，就这样一层一层，然后再来是有橛子哈，要把它拉起来，跟我们搭帐篷一样，啊，那中间这些是竖板，竖板立起来，啊，所以用皂荚木做帐木的竖板，啊，竖板一片一片哈，所以这个也帮我们图像也做出来了，啊，图像看到没有？这样一片一片，有榫，榫有卯，哈，卯卯就是凹进去的，榫就是凸出来的，哈，就可以呛进去啊。整个啊呛在一起，然后下面做带卯的座，带卯的座就是一个一个洞，然后这些榫就可以怎样插着，哦，所以插进来，然后这边再这个插进来，这边再插进来，所以整个把它变成一个座啊，跟乐高很像，对对对，啊，哦，这样做起来，然后有拐角的竖板，哦，有特别做拐角的竖板。拐角的竖板，哦，拐角要做板两块，哦，做板两块，把这样子把这边啊合在一起，好，哦，所以这边拐角的竖板，哦，做好，哦，然后呢，啊，拐角的竖板，哦，然后这个带卯的座都有了，哦，啊，那这样子你就看到啊，这就是里面这一圈，这里面这一圈是什么？至圣所，对不对？然后这整个是圣，这个是圣所，哦，所以祭司呢就可以从这里进来，平常只能到这一块，哦，一年只有一次带着血进到什么至圣所，哦，好，这样分开，哦，分开，所以它事实上不大，对不对？哦，事实上不大，哦，所以呢如果你把它，整个和剖面图就是这样，祭司，哦，祭司在这里，哦，然后从这里进来，然后这边有个幔子，这个中间隔开啊，施恩座就是耶柜，隔开耶柜，然后在这边有坛，有金灯台，有陈设桌，哦，好，就这样子放在这里。那这个幔子上次我们有讲，耶稣，死的时候，那么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不对？那我们也讲过希伯来书就讲他让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这边都是皂荚木是这样，然后再包金，再把金包上去变成这样，然后这是铜座，哦，铜座外面是铜座，里面是什么银座，哦，银座，啊，一个一个坐上去，好，所以整个最后做出来是这个样子，这边是银座，这边是铜座，这里面是金，这里面是包金或铜，哦，好，所以我就讲启示录最后真正的耶柜会显出来，哦，在最后，好，那整个最后外面呢有这个隔开来的，哦，我们等一下会讲，哦，那这边呢，这边就是献祭的那个啊摆祭物的坛、哦，所以东边的门从这里进来摆祭物的坛，哦，那只有祭司可以进到这里面来，哦，所以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过的啊，因为这整个都盖住，所以这边里面是什么暗的，所以要点那个灯台才会有，啊，亮光，哦，好，那他们是这样子，啊，到三十八章的时候会讲祭坛，哦，今天先看祭坛就是这样子，哦，大小跟人的尺寸大概这样就比较容易懂，哦，那这边也是扛台的，哦，然后有叉子、肉叉子、铲子、盘子、火鼎、盆子，哦，这些器材，哦，那在这边，啊，可以烧那个燔祭牲的肉块，哦，好，这是，然后所以 他会做一个铜网，网的四角做四个铜环，所以他的祭坛就这样子，好，这样子，一二有四个角，四个角，然后在坛的一半那边做一个铜网，铜网，那做的样子是这样子，那这边烧了以后灰就可以怎样，往下。好，那会幕的四周呢就是院子，有一个银杆啊，捻的细麻，做整个把它这样整个围起来，所以它是一个皂荚木，这个就不包了，是一个铜座，这是银钩，所以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那这个就是围子，围子就是用捻的细麻做的，那做用铜做银钩造夹木，那这边是橛子，把它拉着让它不会倒掉，立得稳，好，都用铜做，所以大家可以看最外圈都是铜的，都是铜，铜的坛，铜的盆，那铜的杠，铜的器皿，好，然后再来是点灯的条例，它就是保罗，我跟大家讲，这是天上的物件，对不对？就是全部都是照着天上的物件去做，所以都做好了。那么希伯来书讲，将来基督要到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造的，是神自己手所造的帐幕，好。所以这就是这样，有四节看起来比较清楚，那这个档呢，我会再让群组已经发了，我再发一次，今天大家都上了嘛，我等一下再发一次，这样你们就可以自己想要下载就下载，那这样子你们以后读这一段就很容易读，好，有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应该是、但是因为动物的名称会有一点点变，所以到底有没有变化，这个我们就不完全的知道、可以吗？可以，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好、对，所以他们要 用肩膀扛。
可是看那个样子，扛的人不多啊，因为你就是只有两根。这样子，在过月半河的时候，那个真的很重，因为这样扛的，扛得出来，再胖也
是
很重。
所以他们应该动作不会太快。好，那我会到时候再看看。那么如果弟兄姐妹用网上听的话，我也想办法把这个档放在网站上面。好，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今天要从28章开始看，28章开始看。所以整个圣殿呢，整个圣殿的后来的圣殿的也是照这样的一个相对性的东西去做的。好，那我们就来读28章，那从我这边开始读。28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供我做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铎、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色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并细麻去做。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得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铃弓仿佛铃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铃绳的链子搭在二槽上。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地形，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头朝上，安在以弗得前面肩带上。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得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得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底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得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得离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你要做以弗得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头上要为头留领口。头的周围织出鳞边来，仿佛铠甲的免的布。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公子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为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该放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要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会荣耀，会华美。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编遮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旧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你的衫，罪而许。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一个啊，接下来啊，为献祭者的预备啊，献祭者的预备啊，献祭的话，献祭是由这一个上帝要拣选的，所以神先拣选祭司，谁可以在民中当祭司，所以这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使亚伦跟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所以上帝只选五个人。只选五个人当祭司，所以这一个可以进来在神面前供祭司职分的，神一开始选五个人，然后这五个人呢，是神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大祭司的一个尊荣，大祭司的尊荣，所以第二节开始，他说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亚伦的这个圣衣就是大祭司的圣衣，然后其他的祭司呢就有内袍，内袍，那这后面我们再讲。第四十节，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做内袍啊，也同样啊，腰带跟裹头巾为荣耀回华美，然后他们先穿内袍，但再来加了这个大祭司的圣衣， 是一件圣衣。所以亚伦呢做了一个圣衣，那圣衣最主要要代表的是荣耀，代表的是华美，就是在当中显出上帝给他的尊贵来，显出华美跟尊贵。好，那么呢在吩咐那个被神感动心中有智慧的，就是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使他来做这个衣服，这样子亚伦穿戴这个衣服就被分别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好，那这是先我们先把它看完，再回过头来思想，思想。好，那么神吩咐好，那么大家心中要先知道，第一个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荣耀，为华美。那荣耀华美是什么？是分别为圣才能够有的，所以 这个我们 先放在心上，是荣耀华美，然后这是神要把它分别出来，使它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再复习一下，分别为圣就是神把我们从名当中拣选出来，使我们可以归他自己，所以才叫做归为耶和华为圣，归神才算作圣，归神才算作圣。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好，那这个不能够，这不是人自取的，知道吧？如果一个人说我做得很好上帝你要把这个给我，不用，上帝不用给你这个，你所做的也配不上这个也配不上这个，因为人在世上做得很好，上帝就用世上的报答你就好不需要给你天上的是不是？这是都不是这个我们可以得的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看，这是神赐给人的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第四节，那么他除了他要找这个被智慧的灵充满的人，那么来做什么？第四节就是他做胸牌、以弗得、外袍、内袍、冠冕、腰带，做这六样要穿戴在祭司身上的身上的。所以下面就会开始解释怎么做以弗得、做胸牌、做外袍然后做这个 把内袍做腰冕，冠冕做腰带，哦，好，那他有这个圣服，他就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哦，然后这些都要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告诉这个，摩西，哦，摩西，那么，要用细麻跟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哦，那么就加上金色，哦，金色跟蓝色，哦，所以这就把前面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些，颜色全部放在一起。好，第六节，当他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哦，那么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好，以弗德做起来，下次我也会给大家图片，哦，就像背心一样穿在身上，哦，然后用两个肩带，接上两头，哦，然后呢，有带子，哦，带子，然后可以束上，也同样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变蓝的细麻去做。然后以弗德呢，在上面再有两块红玛瑙，红玛瑙上面刻以色列人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哦，一块呢，一块宝石上面刻六个，那照着生下来的次序刻，那刻了以后，再镶在金槽的边上，再安放在以弗德的两台肩道上，那这样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石，哦，要记得做纪念石。然后在肩带上面由亚伦挂在肩上，由他来挑，知道吗？单就由他来挑，挑以色列人名字，在以色列人为纪念。所以纪念是谁来？ 是把以色列人的名字带到上帝面前做纪念，带到上帝面前做纪念。然后把金子做成两个槽，拿个金筋拧成绳子做链子，然后搭在两个槽上，哦，好。所以首先呢，先做以弗德，哦，先做以弗德。那以弗德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它是用宝贵的红玛瑙在上面刻名，然后呢，刻这个名字镶在金子上，知道吧？哦，那这当做什么？做一个在神面前做纪念。所以在神面前做纪念，这个是一个祭司，每一次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能够提醒自己的，就是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被什么？被拣选了，知道吧？被神所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够到上帝什么？到上帝面前。所以这边表达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是上帝怎样拣选我们，哦，那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支派，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带出来的。所以用十二个名字代表十二个支派，那么挂在这个，祭司的，肩膀上。所以祭司要担责任，知道吧，哦，那么扛抬神的圣物也用什么扛？肩膀扛，对不对？就代表说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承担的这一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神拣选他们，那么承担这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要紧的。所以每次到神面前来，都是要一方面提醒自己，我们是属神的，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一方面也能够用这个来告诉神，我们是你的百姓，跟神说我们是你的百姓。这个是在摩西的祷告词当中很重要的，神求你纪念我们是你的百姓，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知道吧，我们实在，实在很不好，但是上帝你纪念我们是你的百姓，哦，所以这是纪念史，哦，是一个，求神纪念，哦，求神来纪念，那求神来纪念就是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恩待。好， 那么呢，这当中每一个人啊，按着次序被生下来，意思也是按着次序再出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按着这个次序啊，在神的面前啊。那么呢，啊，宝石、啊金子，这些都是啊为荣耀、为华美啊，为荣耀、为华美。好，然后第十五节呢，再做一个胸牌，胸牌就是要做截断，截断。好，胸牌要截断，截断就是呢，要在上帝面前求问的时候。然后明白，明白。所以同样的，这一个胸牌也同样跟以弗德一样，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捻的细麻做的。然后这个是方形的，那么叠为两层，长宽一样，都是一个虎口，一个虎口。然后啊，上面有宝石，啊，三个一排，刚好有四行：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紫玛瑙、白玛瑙、紫晶、水苍玉、红玛瑙、碧玉。好，刚好这几个，十二个。然后这些宝石也按十二个名字，以色列十二个啊儿子的名字，那么用刻的方式把它刻上去，然后再放在。啊，胸牌上，那胸牌再用金子拧成的绳链子啊挂着，然后两个金环啊在胸牌的两头，然后链子穿过两个金环，然后再把两头接上啊，在前面，然后呢啊在前面，然后在后面带着相接的时候再系上。好，二十八节，再用蓝色的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以弗德的环子系住，啊，整个系在一起，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所以，以弗德是个背心穿好，对不对？然后再把胸牌怎样，整个放上去，哈，整个放在一起。好，这就是以弗德跟胸牌。最要紧的，神给他们啊，这个啊圣衣就是以弗德跟啊胸牌，然后这个这样子就变成在这个胸牌上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戴在胸前，在神面前还是一样强调做什么？做纪念，做纪念。好，那么这边呢就讲到啊，就讲到。那么这样，除了这些以外，把乌灵跟土明在胸牌，放在胸牌里面。乌灵，跟土明啊，这个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所以不太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然后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了。他们就不会用了，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看啊，这个以斯拉记的话，以斯拉记就是讲到回归的时候，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第一章就讲到啊，神激动波斯王啊，然后让他下诏让以色列人归回，对不对？啊，第一章就是以色列被掳，那么呢，被掳之后。后来巴比伦被波斯灭掉了以后，波斯王古列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他就下诏说，神的子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回来。那第二章呢，就记回来的人，那我给大家看第六十三节六十二节，其中有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六十三节，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洁仪的祭司兴起来，才可以。就表示说，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虽然有祭司回来了，对不对？可是呢， 就却把这个怎么样使用乌灵跟土名怎样失传了，所以他们不会用了，不会用，知道吧？好，那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来。所以乌灵跟土名它字根的意思呢，刚好是一个正一个反。乌灵是反，那土名是正。乌灵的意思是咒诅，土名的意思就是完美，所以刚好一正什么一反，一正一反。那所以它它跟我们一般这个人家在那个把杯不太一样，知道吧？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因为把杯哈，你丢下去一定有结果，对不对？你丢下去不是同意就是什么？不同意。好，只有地面不平的时候会立起来，对不对？好，有没有？有些时候它地面不是不平吗？刚好掉到凹槽就立着，所以你不知道它是正的还是反的。绝大部分一定是你丢下去就有结果，要不同意就是什么？不同意，对不对？那乌灵跟土名不是这样，了解吗？它不是这样，所以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可是呢却不是像一般人这样丢出来的，知道吗？就是他们可以用乌灵跟土名问上帝，他们可以问上帝，然后祭司可以告诉你上帝的答复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当这个扫罗王跟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以后，最后神离开他了以后，他用乌灵跟土名问是问没有结果，知道吧？问没有结果，所以他不是一定有结果，了解吗？不是一定有结果，他问了几次都没有结果，所以扫罗王就怎样？就担心害怕了，对不对？担心害怕，他后来不是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吗？是不是？因为他问不出结果啊，所以问出不出结果，他又害怕，因为这个敌人已经来了啊。那时候他太害怕了，所以他就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你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撒母耳记有这件事，不是当时祭司不会用，是可以会用，只是上帝不回答。所以表示乌灵跟土名是什么？是上帝用来答复以色列百姓的，他可以告诉他们上帝要或不要，但也可以告诉他们上帝不说。所以跟我们一般人不要以为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东西是反正一定有结果，但是乌灵跟土名不进来，因为它是出于上帝。好，所以这个叫截断的胸牌，就是到时候以色列人有那个不明白的事，那么呢没有办法截断的时候，那么呢他就要用乌灵跟土名来截断。然后亚伦在世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亚伦做。那亚伦死了以后在进迦南之前，就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这个在民数记27:21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只有大祭司接续怎么样使用这个乌灵跟土名，不是什么人都会，所以这样子才会在这个被掳了以后就断线了，就断线，就不知道怎么用了。好，那因为以色列人很细心，所以呢刚才有提到被掳归回有三家，他们说他们是祭司的后代，对不对？可是因为在族谱里面查不到，所以呢他们就说好，那你们只好等了，等到有人会用乌灵跟土名的祭司出来。那表示乌灵跟土名当时还有，还知道长什么样子，还知道长什么样子，只是不会用而已。好，这个以弗德跟上面的胸牌都做好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做外袍。你要用以弗德的做以弗德的外袍。以弗德的外袍全部是蓝色的，袍上面留一个口，织出边，织出边，让领口不会破裂。然后袍的周围底下再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做石榴。 那么在袍的四围当中要有金铃铛，所以就是让这个袍可以往下垂，然后金铃铛呢就是让它走动的时候有声音，知道吧，有声音，所以要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把它织好。所以他进到圣所，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从进去到出来，他只要一动就会有声音，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那么被谁听见啊？好，一般我们会觉得哎，被神听见，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不一定在附近，是不是？那么事实上是给祭司听见，给祭司听见，就给他提醒，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祭司在里面的时候他要很谨慎，一不谨慎就会什么？就会死亡，所以基本上来讲他是提醒祭司的，就是你一走动，那么因为人的心思意念要被提醒，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在哪里。所以呢，这一个他在动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铃声，这个铃声一直提醒他，一直提醒他，警告他，警告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那么蓝色是一个蓝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蓝色的细带子比较特别，所以他要用蓝色的细带子呢来做蓝色的细带子来做。那么这个细带子都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要紧的提醒。那么以色列人呢，后来神命令他们穿衣服的时候就要有蓝色的什么细带子，知道吧？就是要用蓝色的细带子做两个衣服的坠子，衣服的坠子，那这样子让他们每一次来提醒自己。好，那这个我们来看来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节，蓝色细带子是做什么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蓝色的这个部分呢，衣服的用蓝色去做外袍，然后再做一个这个线，那么下面做石榴做叮当，这些都在表达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他们是领受神话语的人，知道吧？他们既然领受神的话，就要怎样照神的话行，不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所以说你们就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就遵行神一切的话，不能够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闲淫，都不行，因为他们是圣洁分别为圣的，知道吧？耶稣身上有没有衣裳坠子？有没有？有一个妇人不是说吗，我只要摸他衣裳的坠子，我的病就会怎样？好，有没有？耶稣也有耶稣身上也有这个衣裳坠子因为这是神吩咐的，所以以色列人做外袍的时候一定会做这个蓝色的衣裳坠子，然后用来提醒他们，就是他们是属神的百姓，他们是要遵照神的话做，那提醒自己不可以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这些邪淫的事，不行。
那个铃铛是要给
那个穿那件衣服的机是自己听吗？
自己听，就是因为你在上面做事情，你的心思意念不能有杂念，知道吧？不能分心，你要谨慎，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哪个位置，因为一不当心就怎样，就会死在里面。所以听说以色列人后来是在祭司脚上绑个绳子，然后给他进至圣所的时候，万一没有听到声音的就要把他拉出来，因为没有人敢进去，没有人敢进去，没有声音就代表他怎样， 他可能有问题了，被上帝击杀了，那人当然不敢进去啊，对不对？所以圣经有讲啊，记不记得那个施洗约的父亲撒加利亚，有没有？他不是在圣殿吗？那抽签抽到最后，他可以进去烧香吗？哦，对不对？那可以进去烧香啊，你如果用当年的祭司来算的话，一个人从20岁开始到50岁，或者是25岁到55岁，大概有30年的时间到圣殿去当祭司。那30年又要排班，对不对？排班，所以30年里面大概每年会排班2次。排班2次，那你每一次排班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大家再来抽签看谁可以进去烧香。所以平均下来，大概一个人只能轮到顶多一次，知道吧？还有一些人是轮不到的，所以他们的做法应该就是听说是先抽签，知道吧？那抽到了，你这辈子抽到你就一次了，好，那就下次就不抽。但是也有人30年祭司下来是一次都进不去的，这样了解哈？
所以
对，所以他用抽签呢、啊，那是他不是讲签放在怀中吗？定是由耶和华嘛，对不对？那你不知道上帝要这一次换谁进去烧香啊？所以他们就抽。只有施洗约的父亲撒加利亚抽到了，对不对？那一进到里面烧香，就天使跟他显现，他不是许久没有出来吗？所以百姓不是在外面都很紧张啊，对不对？一看到这个人怎么进去那么久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以色列人进前又不敢进去啊，没有人敢进去，因为你进去万一怎样，被击杀啊，所以也没有人敢进去，所以只能在外面等。所以对祭司，会后来的祭司来讲，在耶稣时代的祭司来讲，能够进去的话，一生只有几次，就那么一次，一般的祭司，所以是很难得，所以他们身上才有祭司穿这个外袍，那么全部是蓝色的，蓝色就用这个来象征他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归神的。所以呢他们都有一个蓝色系的带子，用来提醒自己，提醒什么？提醒身份，提醒自己的身份。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也看到记得有一个金铃铛，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讲你来到上帝面前要谨慎，不可随口开言，随口说话就要谨慎。好，36节，再用金的金子金经做一面牌子，那么上面刻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和合本把它用比较大字提醒我们，就是祭司代表的就是要把全体的以色列人带到上帝面前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这牌子是戴在哪里？是系在冠冕的前面，所以是戴在他的额头上，知道吧？归耶和华为圣是一个牌子，挂在他的冠冕上。那么这个冠冕呢，代表他要担当圣物的罪孽。干犯这个字没有，条例也没有，他要担当圣物的罪孽，圣物就是一切所分别为圣的，就是说亚伦要来献祭之前呢，要把一个牌子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那这归耶和华为圣呢，并不是我们都能够我们认为归耶和华为圣就归耶和华为圣，知道吧？ 啊，它是有一个祭司来担当的，来当的担当这些圣物的罪孽，才可以归耶和华怎样为圣，才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好，这个观念呢，啊，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懂，知道吧？好，才懂，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把自己归神为圣，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归神为圣？乃是怎样？耶稣担当了我们的什么罪孽？我们在耶稣里面才可以真正分别为圣归给神，才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好，那么再用杂色细麻线织的内袍，用细麻布做的冠冕，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所以再把这些都做好，做好冠冕腰带这些做好，然后接下来就讲内袍怎么做。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那么全部都做好，然后呢给他穿戴整齐，让亚伦跟他的孩子都穿戴好，再来是膏他们，把他们分别为圣，供祭司的职分。那下一章就是要讲膏他们，膏他们怎么样膏，然后呢他们要做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裤子从腰到大腿，然后进会幕或坛的时候要穿上，免得沾罪而死，就是说人不能在上帝面前露出下体来，这个是会得罪神。我们不是讲吗，坛你要做台阶，不能有台阶，要斜坡，对不对？所以穿戴好 就要成为一个一个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为尊贵为华美，为荣耀为华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祭司跟他跟他穿戴的，我写给大家看一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以色列人一直在这个祭司的身上看到的都是这些人的手所做的，人的手所做的。但是呢真正的祭司的荣耀跟华美却是在耶稣身上的，耶稣身上，那 是在耶稣身上的荣耀跟华美归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来看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和华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就是在上帝面前作对的，跟我们作对，就是在控告我们。然后耶和华就对撒旦讲，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好，那么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所以这个耶稣亚怎么样？他不是穿华美的衣服，不是穿尊贵的衣服，这耶稣亚为什么被在撒旦敢控告他？因为他是火中抽出来的什么一根柴对我们没有烧火的，就你没有什么印象，火中抽出来一根柴那如果你在乡下住过，以前烧过柴就知道，对不对？一根柴好好的，放进去火烧，烧出来抽出来是什么？黑黑的，对不对？然后一敲就碎掉，是不是断落？就是讲的就是用这个来形容人，知道吧？人在整个火的试炼底下已经怎样，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可以的。但是神跟撒旦讲说，你来跟他作对，但是我要责备你，我要责备你你看到的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没错，你看的对，对不对？然后他身上穿的是污秽的衣服也怎样，也对。但是呢第四节，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所以本来撒旦可以控告他，是不是因为他是污秽的衣服，但是现在上帝说什么，把他怎样穿脱掉，给他穿上什么华美的衣服，戴上那一个洁净的冠冕，对不对？好好，这表示什么？表示撒旦不能再控告他了。为什么？原来他是有污秽，原来他是有可以各式各样被控告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不能被控告的，知道吗？不能被控告。好，那么我们先看后面这两节，再回到再我们先看往后看，再回过头来想。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诫耶稣亚，耶稣亚就是大祭司，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宴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所以呢，耶稣亚有没有责任？有。你的污秽都被除掉以后，上帝给你的是华美的衣服跟冠冕，对不对？但是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 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的位分是你好好听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做，上帝就给你那个位分，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宴宇，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就讲耶稣亚为什么可以脱去他的污秽。那这里就讲到第八节说，耶稣亚跟你前面的同伴都要听，你们都是做预兆的，就做预表的，因为我要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在一个石头上有七眼，亲自雕刻，一日之间除掉什么罪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讲谁？讲耶稣。耶稣为我们死，所以让我们能够在撒旦的面前没有可以控告什么我们的。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三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前面讲，我们是蒙召被称为义，又要得荣耀，对不对？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三十一节说，神如果帮助我们，没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就是说基督徒要记得是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完全得胜的。神如果不爱惜他儿子为我们舍的，所以会把万物同他的儿子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得着的是神儿子的位分跟名分，对不对？跟他的生命，将来我们会得什么？万物。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要跟他一起做王，万物要归我们所管理。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神称我们为义。三十四节，神能定我们的罪，基督为我们死了，而且在神的右边替我们怎样祈求，对不对？后面讲，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都不行，因为这个爱在基督里，对不对？好，我们看了这些，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来讲。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伦身上的这个祭司的一切穿戴的时候，要记得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对不对？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大祭司。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祭司。那如果我们是祭司，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祭司，我们就有祭司的尊贵跟华美。那这个尊荣跟华美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穿上的，使我们穿上。然后撒旦不能控告我们， 因为是耶稣除去我们的罪，对不对？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被分别为圣，可以侍奉他。那不要忘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对不对？你要谨守遵行哦，不能说啊，我是祭司啊，我想跟上帝求什么就是什么。你到上帝面前来要谨慎，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多好，是耶稣为我们舍。所以我刚才特别读保罗的话，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为什么不会控告，因为神儿子为我们舍。为什么没有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赦免我们，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得了这一切的恩典跟基督做成的恩，那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才能够在这个位分上，持守在这个位分。所以二十八章这边讲了很多的时候，都一直提的，我们要谨慎。所以你穿戴这些，一定有一个蓝色的坠子。一定有一个金铃铛，知道吧？随时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随时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所以祭司有荣耀，有尊贵，有华美，祭司被分别为圣，祭司肩头上担当的神托付的责任，知道吗？那么祭司就要谨慎的到上帝面前。还有一个祭司，他要来求问神，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祭司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截断的胸牌，知道吧？截断的胸牌，我们要做一个判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判定，知道吗？
他为什么没办法直接跟上帝沟通，而要靠着那个乌灵跟土灵？乌灵跟土灵的寡杯，那不是几率的问题而已吗？
不是，他不是寡杯。我刚才一直强调不是寡杯，他是问上帝，上帝借着乌灵跟土灵回答他。
但他没办法直接，即使到那个地方，还是没办法直接沟通。
只有摩西可以。为什么人不能跟直接上帝跟沟通？我们人没有那样的信心，我们没有那样的信心，我们会得罪神，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知道吗？就上帝要跟我们说话，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话。摩西为什么可以？因为他有那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先知是没有错啊，先知是 有那样的信心才可以啊。所以记不记得前面讲的，上帝不是要跟以色列说话，以色列说什么？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担当不起，有没有？人是这样子，人上帝不是不想跟我们说话，他想跟我们说话，可是我们要有没有预备好？预备好。好，那上帝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说话？我们今天就先讲一点点，我们看约翰福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知道神愿意跟我们说话，知道吗？乐意跟我们说话。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神乐意跟我们说话，所以我跟大家提一下，今天基督徒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他要与我们同在，那他要在我们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是借着圣灵保惠师，保惠师，然后他就是讲真真理的圣灵跟我们同在。好，第二十六节，主说，我把这些话跟你们说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保惠师要不要告诉我们？要。 怎么告诉我们？让我们用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什么话，好，就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读圣经，知道吗？因为神要借着圣经向我们怎样说话，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然后 再往后看十六章，那么圣灵来，他要跟我们说话，我们不一定就听得到，知道吗？为什么？好，这个呢，第十六章主说，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话我们听不懂，知道吧？听不懂我们就会误会，对不对？或者我们就会失去，就会跌倒。那么呢，第四节，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了解吗？所以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读一读，做什么？有一天圣灵叫我们怎样想起来，知道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读圣经，就是不断的去思想神对我们说的话，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知道。好，第八节，第七节后半节，我去，保惠师就来到你们这里。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的审判。第一个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所以很奇特，世人呢的心里面啊，第一个被责备的就是不信耶稣，不信耶稣。第二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罪责备？因为指耶稣往父那里去，我们就不得再见他。就这是为讲嘛，你们就不再见我。第一个是他们不信我，第二个是你们不再见我，第三个是世界的王怎样受审判。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常常圣灵第一个来告诉我们常常要思想的我们到底为什么耶稣常常提醒我们，耶稣往父那里去做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刚才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什么赦免，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被责备？因为我们常常怎样信不过。保罗不是讲吗？有谁可以抵挡我们的？你说呢？你常常你一看到这个事情你就火大了，对不对？一些事情你就觉得沮丧了，是不是？那我们要不要被责备？要吧，因为耶稣已经到哪里去了？到父那里去，对不对？耶稣已经为我们来了一遭了，我们还信不过，是不是？保罗刚才不是讲吗？第一个就讲吗？有谁可以抵挡我们？神帮助我们，谁可以抵挡？耶稣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还常常觉得我们祷告不够。当然对了，我应该这样说，我们真的祷告不够了，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但我们信不信耶稣为我们祷告？保罗有讲他在神父的右边为我们怎样代求。所以不是你的祷告，不是我的祷告，知道吧？真的说起来，我们的祷告都怎样算不得什么。不是因为说我很用心祷告的进食了多少天，不是，都不是，只是谁在替我们求？耶稣，知道吗？有谁可以控告我们？没有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最要紧的是耶稣已经到哪里？父那里去，知道吧？这世界为什么被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被审判，那这世界的人还一直听这世界的王的话。这世界的王说什么？你们若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有没有？那这世界的人就一直要这个，这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不是只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被光照，可以反省。 反省我们为什么信不过神，反省我们为什么会还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再了解哈，好，再来一个，你说我们还要学习，为什么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那你们现在怎样？担当不了就不能领会，知道吗？哦，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哦，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哦，然后再来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是一直在帮我们，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读圣经，一直学习？因为有一些真理我们不领会，知道吗？哦，我们读了领会一点，读了领会一点，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慢慢领会，哦，越来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能够知道真理告诉我们是什么。哦，好，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哦，我们现在不是污灵跟土民，知道吧？事实上是圣灵带我们什么？带我们去明白的，去明白。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知道吗？哦，你有什么疑问什么都可以告诉神。那要记得要读什么圣经，要识马拿，知道吗？要识马拿，那你就读圣经识马拿，那么圣灵就会叫你想起主对你所说的什么话来。耶稣用比方吗？比喻哦，不会啊，门徒不是私下问耶稣吗？哎，门徒当时听不懂，后来才懂，对不对？那没有关系啊，因为明讲我们还是不懂，知道吗？哦，我们不懂，不懂。你看，你读圣经读那么久，前面也是明讲，现在也是明讲啊，对不对？好，因为我们要慢慢累积，好，慢慢累积，知道吧？哦，要慢慢累积说，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就是慢慢累积。所以你要读圣经的话啊，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是读的后面忘了前面，对不对？哦，通常是这样，合理吧？哦，我们从前面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回读很多遍才知道，哦，这里有讲，那里有讲，哎，没有那么快了。
但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就说，不信这个新约嘛，他们还是以旧约为主，对吧？可是呢，乌灵跟土民的话，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了，所以那现在的话，他们不是跟上帝的沟通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们从这个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只能献祭啊，只能祷告啊，只能读旧约圣经啊，只能去解释啊，也不是沟通有问题，他们还有先知啊，就是那个被掳归回以后啊，还有几个先知啊，哈该是先知，撒加利亚是先知啊，这个什么马拿西是先知，还是有，
啊，是。就太轻松了。
啊，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比较可惜，就是啊，因为上帝就让他们不会用乌灵跟土民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能够再继续照以前的方式求问神了。嗯，但是上帝不是不回答他们，其实神还是继续的回答他们，只是当人不肯听的时候，啊，上帝就不再说了。
有一次我们那个同学群组里面的辩论，就是回教的上帝跟基督教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上帝？
因为我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穆罕默德他当年想很多以后，他就认为。这个当年在创世纪所讲的那一个上帝就是他们信的上帝，他是这样认定的，所以他把摩西五经拿去当成他们的经典，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这样信， 但是呢，犹太人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亚伯拉罕献的是以实玛利，犹太人说不是，是献以撒，对不对？那基督徒也不同意，因为基督徒说神不是一位神，神是三位什么一体的神。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回教徒讲的这个阿拉，阿拉也是用摩西的那个时候神说我是的这个意思。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啊也蛮聪明的。因为照他们的讲法是上帝借着先知给启示，对不对？然后后面的要大过前面的，知道吧？因为他不会越讲越少嘛，会越讲越多越重要嘛，所以他们是后面的大过前面，后面的大过前面，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到最后他们觉得最后一个先知是谁？穆罕默德。所以回教徒要讲，你要相信阿拉是真神，也要相信穆罕默德是什么？最大的先知，有没有？他要相信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了。你看他把这个路就怎样停了，所以他们就说，哦，耶稣也是先知，其实不是这样。但是他从哪里学这个？从耶稣身上学，知道吧？所有的启示到哪边就指了耶稣，所以他也说所有的启示到我穆罕默德就怎样停止了，知道吗？那后来也有人学，知道吗？摩门教也是这样学。如果你今天要创一个新宗教也可以这样写，知道吗？哦，那边都是先知，只有我是最大的，因为上帝现在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摩门教就是那个后期基督。
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异端，都是要当心，因为人都是要仿冒圣经，知道吗？
牧师有听过一个统一教，
统一教是韩国的，
他们讲说是大统教巴哈伊教。
其实很多宗教都是人的，人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信耶稣是基督？你要知道，上帝用的整个旧约告诉我们基督是谁，知道吗？你看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有这样子几千年上帝这样就是这样应验？大部分都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后来编的比较容易，知道吗？人家如果能把你尊成神明再来编故事容易，知道吗？对不对？如果先把前面讲的很清楚的，然后就看你身上发现事，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正难，对不对？你读诗篇你就发现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在耶稣那个时代他怎么人家为什么一定要钉他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有圣经里面他讲他肋骨一根也不能断，那在如果耶稣不是先死掉的话，他的脚就被打断了，然后他要跟财主同葬，那也刚好就是马太说先葬在我的坟墓。所以耶稣有很多的事情从旧约一直写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可信，知道吗？因为很多宗教都是事后讲的，
后知后觉比较容易，先知先觉就不容
易，因为你编故事比较容易，知道吗？反正这也无从查考啊，对不对？可是要先讲了以后再来，而且它不是一件哦，先是圣经要讲多少，对不对？讲多少，然后全部在他身上应验。
对，穆罕默德他其实是比耶稣呢要
晚500年。
哦，那很久。
700年。啊，700吗？就他可以有很多想法，但是他没有办法做的是什么？没有办法先做预备，知道吗？就是说我如果想编一堆东西可以，但是我编的东西前面没有人帮我怎样，没有人帮我铺路，知道吗？好，那我们就来 继续读哈。那么这些准备的都准备好，下一个二十九章就要高某，就要高某哈。好，那我们就先读二十九章高某的部分哈。我们来读二十九章，好，我们继续读。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会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就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这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公祭司的福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受的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祭司，哈，祭司。那么已经先选的人就是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做祭司，那么祭司接下来就是要承接祭司的职分，神既然分别他做祭司，但是要有一个过程让他来承接祭司的职分。那么祭司的职分就是他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第一节供祭司的职分。那么他要怎么做呢？要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那一只公牛犊就是，第十节要先献上，再来十五节献一只公绵羊，再十九节再献一只公绵羊，一共三只，对不对？分开来三次献。好，再来要用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饼，所以有三种无酵饼，一个是就是无酵饼，一个用油去调，一个是抹上油的，然后都要用好的麦，细麦去做的，细麦的面去做成的。然后这个饼要放在筐子，连筐子一起带来。上帝讲话讲得很仔细，很仔细，然后呢，这饼要放在筐子，然后跟牛跟公羊公绵羊一起带来，然后再使亚伦跟他儿子到会幕口，用水洗身。所以第一个人要洗身，知道吗？要高丽之前要自洁，知道吗？要把自己先洗干净。然后呢，洗干净以后再来给他穿上内袍，前面不是做好了吗？再穿上以弗得的外袍，然后再穿上以弗得，又挂上胸牌，在束上他的带子，再把冠冕戴上，再把圣冠加在冠冕上，不是有一个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好，这些都好了以后，再来就用膏油把它倒在他的什么头上，膏他，然后再来叫他的儿子来，也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跟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然后再来就这样子，就把亚伦跟他儿子怎样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看亚伦是谁告他的，摩西、哦，所以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摩西，因为他是约的宗保，知道吗？由他来告什么亚伦，亚伦。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先一个人先洁净好了，然后再由神所立的人为他怎样高了以后但是他要穿戴好整齐所有上帝预备的祭司袍，对不对？都预备好了，穿戴整齐，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救 这个承接他的职分的，承接他的职分。好，承接他的职分呢，这个在立位记会讲得更清楚。我们这边就直接讲这上面的经文就好。第一个，他有一只公牛，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所以第一个先把那公牛犊，公牛犊亚伦跟他的儿子按在公牛的头上，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所有的罪孽归到什么牛身上，知道吗？由这个牛来代替他们死，了解吗？所以第一个是赎罪祭，知道吗？第一个是赎罪祭，所以人要先献来到上帝面前承接圣旨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需要先献的是什么？赎罪祭，然后再把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那么呢，其他剩下的再把它倒在坛角那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会幕那边的味道好不好闻？
看什么时候去闻吧。
哎，不好闻，知道吗？因为它倒了很多什么。所以你要想象的，想象的就可以知道，然后呢，要把内脏上面的脂油，往肝上面的网子也是油，腰子和肾脏上面的脂油都烧在坛上，这些都指上好的，知道吧？上好的脂油都烧在坛上，然后呢，剩下的牛的皮肉，还有身上的这些内脏里面的粪，知道吧？都烧在哪里？营外。好，这叫做什么？赎罪祭。好，赎罪祭。好，所以第一个要先献什么？赎罪祭。赎罪祭分两个部，两个里面，你给我分内容，分两个，一个是放在上帝面前烧，一个是拿到营外什么烧，知道吗？不是在以色列的营外，营外，他们扎营的外面，好，那我们先看营外好了。营外，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好，第十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不要忘记啊，旧约都是新约的预表，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讲什么，原来牲畜的血。第十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哪些不可同吃？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对不对？然后牲畜的身子被烧在哪里？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知道吗？所以耶稣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血，知道吗？被带到哪里？帐幕里面，被带到圣所里面做赎罪祭，对不对？一个是他的身体被烧在哪里？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好，那我上次有讲，天上的耶路撒冷有耶稣所洒的什么血，所以血要在哪里？是圣所内。那么身体要被杀在哪里？营外。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什么营外，叫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跟耶稣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就是到哪里去？营外，知道吗？所以我们已经蒙拣选的人，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一同坐在身上，对不对？在天上。所以从属灵上我们是坐在天上，但从现在的实际，我们是在哪里？营外。我们在世界是在营外，知道吧？那我们就要被烧在哪里？营外。因为这些都是属这世界的，要烧在营外。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29章14节，好，这牛是赎罪祭，用这个牛来准讲的，知道吗？好，所以耶稣后来自己讲，神啊，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对不对？哦，所以他自己成为这一个什么赎罪祭，他是那个羔羊，也是这个赎罪祭的啊、祭神。好，所以呢，他把他自己上好的全部交在神面前。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保罗讲的啊，罗马书12章1节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啊，我们这就活祭就是指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献给神，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在什么？世界受苦，世界受苦。所以第一个，所以要先献的是赎罪祭，啊，赎罪祭。所以我们先献给神，但我们却在这世界啊活出来，知道吗？为基督受苦。好，第15节到18节，这是第二个在献的啊，在献的这个呢啊，前面献的是赎罪祭，后面献的是一个燔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把手按在羊上面。这个血洒在坛的周围，不一样的哦。前面是用那个公牛的血抹在坛脚，对不对？这一次没有抹的，因为那个坛已经成圣了，知道吧？我们是借着这个成圣的坛，接下来我们用羊的血洒在坛的周围，再把羊切成一块一块，内脏洗净，和腿连这些一同放在一处，把整只羊都烧在坛上。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燔祭，是馨香的什么火祭。好，这个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我刚才讲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燔祭，知道吗？是全人的献上啊，不是为我们自己献赎罪祭，因为赎罪祭只有谁能献？耶稣，只有耶稣能献赎罪祭。但我们接下来就换我们献什么？全人的燔祭，全人的燔祭。所以在这里我们是靠着耶稣所成圣，所以我们自己啊把自己放在坛上啊，坛上。那么呢啊，那么要全部都烧，知道吗？不保留，不保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燔祭，叫做馨香的什么火祭，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就是蒙神悦纳，蒙神悦纳。所以保罗在那边讲啊，你这个，这里保罗就讲说，你是神，是圣洁的，是神所什么喜悦的，因为这是馨香的什么活祭，哦，所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哦，所以这里第二个祭是燔祭，知道吧？哦，就是表示我们全能归神，全能归神。全能归神。第三个祭，第19节，还剩一只公绵羊，对不对？再把这只公绵羊抓来，牵来，然后手又按在，全部按在身上，就是认同，用这个公羊来作为我的认同，知道吧？所以第二个，第一只公绵羊是认同说我这个人全人怎样献给神。那这个是什么？你再把公绵羊牵来，亚伦跟他儿子手按在羊的头上，然后杀了以后，拿点血抹在右耳垂上，然后又抹在每一个人的大拇指上，在右脚的大拇指上，再把血洒在坛的什么四围，知道吗？然后呢，这些做完了以后，再提点膏油跟坛的血，坛在他的衣服上，躺在他们的衣服上，那么就一同成圣。我们先提到这里，这里讲什么？这是第三个，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跟上帝立一个约了，知道吗？跟上帝立一个约，什么样的约？就是我们要做他仆人的约， 作为侍奉神的人的约，知道吗？哦，作为侍奉神的人的约，了解吗？哦，那么我们要完全的侍奉神，完全的侍奉神，啊，就是这里讲完全的侍奉神，就是啊，用这个羊来代表，哦，我们呢又靠着这个羊的血，记得要羊的血啊，哦，靠羊的血，所以我们耳朵代表我们要听，知道吧？用右边代表那个大的，就是说我们全心要听上帝的话。那么手代表我们要行，哦，脚代表我们要持守，知道吗？哦，我们不仅要听要行，还要怎样？持守，持守。好，这样了解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什么人也要这样做。我们看这个利未记十四章，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哈，哦。利未记有一段很特别，就是讲大麻风想的很多很久，对不对？大麻风呢，为什么讲 很多呢？哦啊，大麻风也好啊，如果你们去听我上次在那个网络上讲利未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哈，哦。那么呢，啊，大麻风也好，这个后面讲的那个叫做什么啊？这个患漏症也好，都是在讲，都是一个预表啊，哦。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那么第十四章说我们得洁净的时候，那就要去给祭司看啊。祭司看了以后，那么他就要在营外住七天。第七天，第九节，第七天再把头发什么毛都剃干净了，再洗干净，对不对？然后第十节，第八天开始要献祭，对不对？好，献祭的时候，那么行洁净的礼，哦，那么，然后再来第十四节，祭司要取这些赎千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什么大拇指上，知道吧？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般讲大麻风，就是一个人对上帝的话怎样违背的，没有听，没有行，没有持守，哦，这就讲大麻风的意思。大麻风，哦，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用这个就简单跟大家讲，就是听、行跟持守三样要紧的事。所以神的话，上帝说了，我们就要怎样听，哦，要用心听，要听得清楚，听得明白，然后再来你就要去做，要去做，再来就要怎样持守。如果没有做，就是得什么？就是大麻风，知道吧？了解吗？哦，所以大麻风啊，以色列人知道大麻风啊，大麻风跟漏症不一样哦。漏症是看不出来的，别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大麻风呢，别人也看得出来，了解吗？哦，你没有照上帝的话，人家也看得出来。哦，所以这里是用一个形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承接祭司的话，第一个是赎罪祭，再来是欢祭，再来就跟神立一个约，就是怎样？就是说我们立一个啊，立要完全顺服，知道吧？完全就跟上帝说，我们要完全顺服，完全顺服。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完全要顺服是用割礼，对不对？我们是先受什么割礼的人，先受割礼的人，所以我们这边就告诉我们，赎罪祭只有耶稣为我们献，知道吗？那再来呢，我们自己要献什么燔祭？再来呢，我们要靠羔羊，我们要把自己啊完全怎样愿意啊跟上帝立一个顺服的约，哦，要听他的话啊，完全听他的话。还没完，还有后面还有平安祭，知道吗？最后献的是平安祭，最后先是平安祭，平安祭我们下次讲。所以这些都用来啊预表，哦，预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哦，也预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哎，好，有没有问题？这样容易记嘛，哦，不会觉得很难嘛，哦，就是 我们是祭司哦，要记得我们是祭司哦。那个所有的外面穿戴的都是谁帮我们预备好的？神都预备好，耶稣都预备好，对不对？然后要穿戴在我们的什么身上？那我讲过，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谨守，谨慎持守，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你可以看到，祭司要高丽也是这样，赎罪祭耶稣帮我们做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献燔祭，就要递血的耶，知道吧？好，然后再来就献平安祭，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的信仰。那所以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但我们不要只想到说，哦，我是祭司，我可以跟上帝祷告。那你要不要忘了，你祭司是穿祭司袍的人，知道吗？你祭司是在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知道吗？哦，那你身上应当是有坠子跟铃铛的，哎，要常常提醒自己，哎，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你当日怎么样要摩西很谨慎地吩咐以色列人，吩咐亚伦跟他的孩子谨慎地照你所吩咐的行，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主啊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也是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拣选，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全的，让我们都能够看明这一些，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华美。但本着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借着耶稣基督归给你。我们也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全人归你，我们的心我们的行都在你眼前蒙恩，都效法你，也在当中蒙你自己的眷顾。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